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北京冬奥会正式的揭开了序幕，那么台湾方面是在最后一刻决定要出席开幕式，代表团则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入场。不过央视在转播的时候仍然是以中国台北来称呼台湾的代表队。另外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担任掌旗官的竞速滑冰女将黄玉婷，那么她之前在社交媒体上放了一段身穿中国队队服的影片，引发了一场有关体育究竟是不是无国界的论战。而另一个焦点则是前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出席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并说能够再次参加由中华民族举办的奥运，他感到很光荣，希望能够透过此行来化解两岸之间的冲突与冷漠。此外，多位知名的港台歌手齐声献唱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曲，也成为了两岸网友们热烈讨论的话题。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利用北京冬奥会发动一场用体育包装的大国宣传和两岸统战？大家又是怎么看体育无国界这句话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退役中校新战官黄鹏孝先生，黄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中国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林嘉欣先生，林嘉欣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黄鹏孝中校，您过去是这个专门研究这个宣传战、心理战，对这个手法很熟悉的这个心战专家，先请教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北京盛大的这个冬奥开幕式，它背后所潜藏的这种大外宣和两岸统战呢？黄中校，
对于中共来讲，最主要的，他做很多事情，他都第一个考虑到就是说讲政治，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则。然后呢，他对做这件事情，他先定性，就是说，比如啊，这个冬奥，定性是什么？在中共的定性里边，第一个最重要的，这是习近平即将到来二十大之前的一个大戏，所以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彰显这个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之下这个大国的形象，还有就是说四海归心啊，对台湾的这种统战啊等等的，这是第二个呢，它基本上也是内外有别就说这个对外的宣传跟对内的宣传它是有所区隔的，有一些部分是做给这个外部看的，
外国看的，
有一些部分是做给中国国内的这些人民看的，所以说它这个基本的定性会先做完这些以后，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做。所以我们从它的整个的铺排里面第一个它非常的在乎面子嘛，对不对要展现所谓的大国形象。
大国形象。
所以说他整个的铺排那个在我们的视觉效果上面一定是非常的浩大。就是中共一向的浩大喜功的这一个舞台一定是非常浩大。另外呢，他也希望说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当然这个相对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讲，这一次呢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没办法再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盛大效果。因为虽然这一次跟2008的所有舞台的设计表演仍然是一样，是这个这个中国的张艺谋所策划所主导，但是呢来宾没有办法这样主导。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总共有80几位全世界各国政要，包括美国的小布什总统还有日本的首相、英国的首相法国的总统，几乎 这个主要大国的元首都到了，所以那一次的可以说盛况空前。
嗯，
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呢，只有这个俄罗斯的普京，在大国元首里面就他一个人，其他的呢都是一些亚非拉的比较小的国家，什么蒙古啊，这个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呐、等等的。那亚洲里面，比较就是新加坡啊，
嗯，
所以基本上相对起来，这个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对比。这个对他来讲，这也是非常觉得不足的地方。
好的，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林嘉欣副主委的是，我们刚才听到黄鹏校中校讲过，这一次的这个北京冬奥开幕式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场大戏，因此做了一个非常盛大的铺排。但是在目前整个中国不管是疫情的控制还有人权的情况之下呢，很难和2008年的这个夏季北京奥运来相比，因为出席的外国政要也大幅缩水了嘛。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前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是出席了北京冬奥的开幕式，那么他个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说，能够同时参加过去的这个北京奥运和这一次的北京冬奥可以说是非常荣幸的，因为是中华民族主办的这个体育赛事，他也希望借由此行来化解两岸之间的冲突和冷漠。你怎么看洪秀柱前主席参加北京冬奥的开幕式呢？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黄老师。嗯，我同意黄国昌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跟今年的冬奥其实相隔14年，盛况跟那个北京的宣传力道其实差很多。我觉得其实跟国际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因为2008年那个时候，北京在世界上所谓一个和平崛起的姿态，其实相对受到世界欢迎的。大家都不管是中国到海内外，其实都乐见于说，北京可以也许可以开始加入国际社会，承担一个比较重要的责任。但是过了14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是完全另外一种景况不管是防疫，或者说它的政治经济很多的方面，甚至军事的方面，中国大陆其实展现出了一个是跟当年大家期待其实很不一样的姿态。那回到您刚刚提问的问题，因为就我们了解，这一次其实这个应该是洪秀柱前主席他个人的行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国民党这边是没有特别去有所评论。那洪秀柱前主席他个人的发言我们也都尊重，但是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也必须很坦白讲，我了解就是说台湾内部或甚至说海外华人，确实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心里对民族主义这件事他们是比较在乎的。就是如果我们一直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台湾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民权民主这一块，然后另外是民生，但是其实中国大陆他在乎的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些都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元素所以其实我猜测洪秀柱主席他个人其实也对于他可能比较侧重是这个方面，所以他会很乐意去参加，那也会给出一些比较正面的肯定。那这些都是洪秀柱前主席他个人一些想法，那其实我们也都尊重。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内包括说台湾社会年轻世代，其实我们有很多非常不同的声音。像刚刚等一下可能马上要讲到说这次冬奥其实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有年轻的台湾选手穿了中国队的制服去参赛。其实必须坦白讲，这件事在台湾内部当然在政治上有很多的争论，但也有很多人提出说，其实交换队服在国际的赛事交流中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状况，但是通常是在会后，就是比赛结束后交换，作为一个友谊的象征。那当然黄选手他这样子直接穿上去，然后还在社群媒体上 PO 出来，我觉得当然是其实引起了很多各方的批判。但是我觉得这象征性的凸显出了一点，其实现在年轻世代台湾的社会青壮世代，其实所谓缺乏政治敏感度这件事，可能正好反映了其实确实有一群人，他们政治这件事情、国际关系冲突这件事情，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它的排序可能是很低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多元的社会，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并不是每天大家关心的事情就是只有两岸关系或两岸冲突，或者大家的国族意识都非常高涨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其实过去到现在不只是台湾其实国外的选手等一下我们可能都会聊到，其实都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对这些职业运动员来说，他们的生涯跟职涯发展跟他们对运动的兴趣，那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他们可能并不 care 政治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先还给主持。
好的，我也继续请教我们的黄鹏校中校，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宣传战，不只是利用这个冬奥的狂大的这个盛大开幕式来做大外宣，他也同时在进行两岸之间的统战。那不晓得你怎么看我刚刚提到的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还有这位台湾的竞速滑冰女将黄玉婷，她居然在这个赛前练习的时候身穿中国队的队服，还放上了社交媒体的影片，请教您的看法。
其实中国对于这个台湾的统战呢，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讲啊。因为过去我在这个国防部的新战处工作了10年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大家一个玩笑话，就是我们到底是跟中共做新战呢，还是跟长官做新战？我相信对于中共的统战单位或对台单位的话，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他到底是做给他的领导看的，还是做给台湾人看的？当然这个在他的考虑的这个优先顺序的话，他一定要先让他的领导满意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不管是这个台办也好，或者中共的一些政协也好，所做了很多工作让台湾人觉得很啼笑皆非的，你这是统战吗？可能效果是反统战吧，但是呢他们却这个仍然继续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代表说他是做给他的长官看，他的领导要满意啊，他领导就很好很好啊。譬如像说这个洪秀柱前主席啊，说实在在台湾呢这个世代的交替非常的快啊。那么洪秀柱主席呢已经是在台湾的政坛上已经是慢慢的褪去了他的光环啊，在不管在媒体上在网络上更是很少受到人家的关注。所以洪秀柱主席去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效果，是非常值得这个打个问号的。那反而呢我觉得对国民党啊可能这个会受到更多的一些的批评，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的前主席。我相信说中共绝对不只请了洪秀柱前主席一位，他应该对其他的一些的台湾政治人物这个也有发一些邀请，但是呢可能只有洪秀柱前主席基于他个人的因素或其他的因素他前往了。当然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台湾没有什么多大的涟漪，反而说这个我们比较关注的还是那位黄小妹妹的问题啊，
台湾的选手穿了中国队的队服。
但是你看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队身上的话那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然而呢这个虽然他这个事情在台湾的网络上面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提出这个批评，不过呢台湾的政府就我所知道教育部长还特别打电话给他安慰他就说这个你好好的完成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太在意这些社交媒体上的批评，还安慰他，而且还代表这个蔡英文总统表示对他的关心。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这样的一个处置第一个没有让这个事情扩大就所谓的危机管控里面第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不要让这个危机扩大让这个所谓的损害减到最小。我反而因为这样的处理使得这个损害如果从这个统战跟反统战的立场来看它的损害是相当小的。
降低。好的，感谢。
所以说这点也是我觉得是一个进步。
好的，我想继续请教这个林嘉欣副主委有关于黄玉婷的事情，因为刚才黄鹏校中校特别提到了如果是中国队的选手穿中华队的队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特别查到了2019年世界杯篮球赛的时候国家队队员赵薇，他当时在饭店门口出来的时候穿了美国队的外套，结果他的下场是不但被球迷声讨，而且是从此这一生是被国家队封杀的那么另外你也提到其实这一次的2022冬奥跟2008年的北京冬奥很难相比，但其实 不能相比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民意也跟十四年前差异非常大。过去可能还会帮中国队稍微加油，在那样的情况之下，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但这一次你看黄玉婷的事件，几乎在网上一片台湾的民众都是对他抱持非常严厉、批评尖锐的态度。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反差呢？黄玉婷事件？
对，我必须坦白讲，我当然不是体育的专家，但是其实从历年的不管是奥运或是其他类似的国际竞赛，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国际间的体育竞技，它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已经取代了、军事战争，它变成一个国力的展现跟国家之间竞争的一种形式的最高体现，因为它承载了、所有国家民众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情感跟认同感。现在体育竞技它已经承载了这些东西的，那但是我觉得很多参与这些运动的这些体育的选手，坦白讲，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可能并没有认知到这些事，很多人单纯的就是他追求一个个人体育职涯的登峰造极，他其实并没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的意识，或认知到说我今天出去其实不是我个人或者说跟我的队友，而是我其实承载了可能2300万人或是13亿人这样子的一个民族情感。我相信中国大陆他们的民族主义教育跟他们的社会体制可能让他们的选手这方面的意识自觉比较强烈，但坦白讲台湾可能没有。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很多人参与体育并不是承载了非常严重的很大的这个什么2300万人的民族情感。像去年的东京奥运，其实我们在社群媒体上我们就看到有新世代包括选手自己，甚至包括有政府的这些 social media， 我其实看到一个氛围跟心态的转变。台湾的民众其实很希望这些选手出去是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比赛，尽情的展现自我，而不是去承载一个很悲情的被打压的国仇家恨，我们一定要赢过韩国、赢过北京。这个是去年台湾社会氛围一个很微妙的转变。所以其实我们回到黄玉他个人的状况身上，你就可以理解他可能会觉得去跟其他国家就算是中国队的人来换队服穿，那是在国际的运动员当中他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像其实去年东京奥运其实曾经并不是说发生过类似的事，而是那个时候有一些状况其实大家有意识到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很多顶尖运动选手他的培养过程跟他的师父其实可能都是中国大陆的资源跟中国大陆人担任他们的教练。像去年有一位我们的桌球神童抱歉我一时忘记他的名字，很感人的那一位，有一个小男生打桌球的，他就是他其实他的老师跟他培训的资源整个过程最主要的过程其实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台湾的一些网络社群跟大陆的网络社群上很难得的看到两岸的网友其实对某些事有共识，就是说理解这种国际的体育竞赛两岸自然会有一些接触跟交流，那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帮对方加油，或是由衷的去赞赏对方的球技，虽然是我们输了，不管这个我们是台湾或大陆。我那时候曾经非常难得这样的氛围出现，但是时间一拉长，我觉得总体来说大家还是很容易被民族主义的情绪推着走。尤其我觉得其实回到黄玉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严重，如果他拿的是国家资源出赛，甚至是他的出赛是可以领国光奖金的，那其实他的行为我认为就有检讨的空间。因为今天不管他的主观认知是怎么样，但客观上他是拿了国家培训的资源，甚至可能有国家的奖金支撑他去打这个国际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他个人主观的意识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的伸张的容忍的程度，那变成说他必须要承担一些政府的想法或甚至是民众的情感在里面，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去讨论的。
黄鹏翘先生，其实黄玉婷他说了一句话是体育他认为是没有国籍的、没有国界的，那这句话是不是大家来反思？因为刚才这个林嘉欣副主委也提到说，运动员真的应该承载这么重的这个国仇家恨吗？还是说只是在这个体育竞技场上面淋漓畅快君子之争，或是说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包括像其实像美国出生的谷爱凌 Ellen Gu， 她也是帮这次在冬奥北京冬奥当时帮中国来出赛的那么她考虑的可能是更多是自己的这个职业能够发挥的这个前景。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这种体育运动员是不是应该有这种政治敏感度，还是说就是去比赛就好？ 很简短的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想法。
我觉得跟每个国家的制度啊，跟他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看到说，在一些的专制的国家里边，啊，那他的运动员那不叫运动员呐，那个根本就是变相的这个军队一样嘛。你看中国的运动员啊，他的整个选拔过程，然后
他是国家体制
的管理啊，然后那种灌输的那种意志，那比军人还严格。啊，他对他们的要求啊，当然是非常的政治化的，所以那个不能叫做一个运动员，而是等于是国家啊，为了要为国争光啊，他没有个人。那么在我们的体制之下，我们尊重是个人的，对不对？啊，希望刚才林先生讲的对，快快乐乐的去参加比赛啊。你像美国的选手，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嘛？他们当然也有荣誉心啊。对，要为啊为国家啊，要让美国那个。当然，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这个体育啊，坦白讲，尤其是奥运，啊，很难跟政治能够分得开。各位记不记得，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在1936年，这个
德国
纳粹德国，曾经办了一个这个奥运会。那个时候，这个希特勒就希望能够彰显雅利安民族的优秀。啊，所以呢，他那次奥运会非常的这个用心去来凸显这个，结果美国派了一个黑人的运动员，这位黑人运动员非常争气，他一个人拿了4面金牌，4面所以说那时候真的让美国人啊都觉得说真的好好的打脸了这个种族主义。同样的道理也是，今天说实在。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也好，认同也好，这本身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的健康的一种倾向，因为真正的在民主国家里边，我们重视的是个人主义，个人在顶天立地当中是最重要的，个人的人权是最重要的，是跨越了所谓的国家的主权的。所以任何人权的问题都比任何的主权都更受到重视。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冬奥会受到这么多的悲歌，主要就不在于说中国对于新疆还有香港问题，
香港
这个
还有对台湾的打压
还有打台湾等等的这些打压，对不对？那么
是
这个另外还有个人来讲，譬如彭帅事件明明就是他个人跟张高丽，他受到张高丽的这个所谓的性侵等等，但他受到的却是全世界的关注啊。那么这一次在这个冬奥里边，很多国外媒体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发生的衢州有一个女人她被她的家里面练起来，用链子练起来，生了8个孩子。结果大家都觉得是不可思议啊！
对，
你这个大国里面的个人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受到一点的重视啊！这个结果现在中国的做法是怎么样？把这事情捂住不让任何人能够再进到那个村子里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非常幸运，在台湾我们的运动员也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我们希望他们快快乐乐参赛，快快乐乐回来所以说这个这一次的这黄雨婷事件我觉得我个人尤其看他更是好像是小孩子一样嘛对不对，没有这也没这么严重，事实上这个也就是过去了嘛。
对，其实黄鹏超先生提到这很重要，虽然说这个感觉上整个反差很大，一个是盛大光鲜亮丽软实力包装的这个开幕式，背后有很多人权，然后对香港新疆西江打压的这个情况呢，也还有彭帅事件等等就为什么跟很多人把这次的2022北京冬奥和1936年的纳粹奥运当时的这个宣传手法拿来相比。继续想请教林嘉欣副主委，是刚才提到黄雨婷事件，说这个 可能体育员的年纪小，没有政治敏感度，但是这个艺人呢，现在就是好像北京也利用这次冬奥会呢，找了很多的台湾和香港的歌手来参加他们这个冬奥会主题曲的齐声献唱啊，这个好像似乎也是透过这个手法来对台湾跟香港的民族传达出一些讯息，这样请你谈谈这个部分好吗？李嘉欣副主委。
对，其实历年以来我们看到一个状况，每年跨年的时候，最近大家都会发现什么艺人越来越少，那很多人说哦，因为他们到大陆去唱春晚了，就有开始有这种状况。因为其实两岸开始交流的前十年，其实我们看到因为台湾的环境比较自由开放，我们的音乐的创作的水平跟很多的艺术的程度，可能稍微比较高一点，多元一点，丰富一点，那大陆的人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台湾的音乐，我认识的所有的大陆的同辈的年轻人都会唱周杰伦的歌，都把周杰伦，当成神一样拜，把五月天当成神一样拜。但是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这十年来其实大陆自己的音乐文化，他们的音乐圈子，他们的年轻一代也起来了，现在变成是我搭计程车，台湾的计程车，我到处，走在街上放的都是抖音神曲，这就可以看到两岸的文化娱乐的这个影响力，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我们的艺人其实我觉得很坦白讲，他们比体育员更多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市场考量，那变成说对经纪公司跟艺人来说非常现实的是，大陆的消费市场的潜力跟规模的体量，确实比台湾大非常多，那变成说他们为了经济考量必须要过去。但我觉得，讨论到一些政治表态或参与政治活动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当然因为包括中华民国自由的国家，台湾是自由的社会，其实我觉得台湾这边不会太去对个人的政治表态做限制。那他做了这样的政治表态，其实我们也有批判他的自由，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中国大陆的艺人，或他们的人民，他们可能连不表态的自由都没有，这是胡适曾经说过的话，那就是说我觉得两岸在这块还是言论自由上有一个对比。今天台湾发生的状况是台湾的艺人要过去不过去，他有这个自由，我们也有评判他的自由，但中国大陆的艺人他没有来台湾的自由。像之前我们看到金马奖，他们现在是大陆的片跟大陆的艺人都不能来参展，都不能来参加的，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就其实是非常的可惜，如果两岸可以多一点这种文化艺术的交流，增加彼此的理解，所以我对于中国大陆，现在这样子比较，封闭的做法，我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好，也请林嘉欣副主委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是，我还蛮同意黄忠孝的想法，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是不是 Cold War 2.0，要来了，但是变成主角会换成美国对中国。那我认为其实美国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他怎么样去重新整理他这几年的很多社会问题、内政问题，重新恢复他在世界上，尤其在亚洲地区、印太地区的领导力，不管是军事的存在，或者说文化经贸的连结，这个其实都是东亚各国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因为东亚各国第一岛链的安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国的存在，跟他的安全承诺来维持。那其实面对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甚至是开始展现出扩张主义的野心这样的情况下，那当然是有非常多的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很多人是希望说美国能够重新来强化跟维持它的安全承诺。但另一方面，其实台湾在这个第一岛链的正中心，我们不希望有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其实对台湾本身最大的利益来讲，我们也不希望，被这样的强权竞争拖下水。其实台湾以本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跟世界各方要有非常充分的沟通。当我们往这边靠近一点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对另外一方，就是抛弃了或远离或疏远了，而是要重新能够恢复区域的和平繁荣跟稳定。台湾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台湾不能够当棋子，台湾要有自己的，利益跟意志来为出发。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嘉欣副主委还有黄鹏孝、忠孝两位，针对这个北京冬奥幕后的美中俄三方的大国角力还有两岸关系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